在短短几个月内，美国官员已经从公开警告北京不要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物质支持，转向承认中国在斡旋和平谈判中可以发挥作用。2月24号，即中国公布他的12点和平主张的当日，布林肯国务卿在联合国安理会乌克兰问题部长级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对此表示怀疑的。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年之后表示，安理会的任何成员都不应该在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同时呼吁和平。到5月3号的时候，布林肯公开承认中国可能在和谈中发挥非常有益的作用。分析人士和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语气的转变部分是对华盛顿欧洲盟友的回应，因为这些盟友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唯一可能影响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战争看法的领导人。之后中国宣布将会向乌克兰派遣一名和平特使，不过有些人仍然怀疑北京能否保持中立。预计中国欧亚事务特使李辉将会前往乌克兰和其他国家，以图实现停火和对战争的外交解决。李辉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俄语。2009年到2019年曾经担任北京驻俄罗斯大使，是被普京授予友谊勋章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当美国之音问及美国是不是认为中国在调解结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方面可以毫无偏见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在外交方面并未有乌克兰的参与，就不可能解决到乌克兰问题。其中另一个关键部分就是显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尚未对结束这场战争表现出有任何有意义的兴趣，而且态度刚刚相反。不是的，中国不可能没有偏见，中国显然支持普京总统。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和平研究所负责欧洲和俄罗斯事务的副总裁威廉泰勒大使话，因此中国不能够表现为中立的调解人。泰勒于2019年担任过美国驻基辅大使馆临时代办，并于2006年到2009年担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据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行政当局正在权衡是不是同北京合作，以求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泰勒对美国之音说，关键要谨慎的是确保与中国就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进行的任何对话都有乌克兰人参加。中国作为调解人并不是太过有力量。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助理教授韦德灵说，韦德灵在2009年到2015年期间担任美国总统每日简报的高级编辑，该简报总结来自整个政府的情报。如果大众期待中国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他们会感到失望，这个不是中国的运作方式。如果外界希望中国提供斡旋，中国在这方面非常擅长，但中国很少能够提出解决方案。韦德灵对美国之音说，上个礼拜三当被华盛顿邮报问及与中国合作在乌克兰取得稳定结果，以及中国提出调解结束战争的提议时，国务卿布林肯的语气显得比较温和。中国当然有可能在这个努力中发挥作用，这个可能是非常有益的。他说，专家说这些言论反映欧盟的观点，即在鼓励习近平反对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和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他们希望中国今后能够做得更多。虽然同意美国的观点，即有必要警告北京不要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但同时他们希望敦促中国利用他对莫斯科的影响来到结束战争。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常务董事葛莱尔说，其他人包括前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李克尔，李克尔现任威尔逊中心全球欧洲项目负责人，他认为共同努力帮助结束普京的灾难性冒险，将会使到华盛顿和北京有机会进行接触，咁将会有助缓解美中紧张的双边关系。关于华盛顿系咪可以与北京合作实现乌克兰谈判解决的辩论，是在白宫表示华盛顿和北京正在讨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可能访问中国之际进行的。布林肯还表示，他希望重新安排今年对中国的访问。